埃及人做法老啊，所以他是非埃及人跟征服的这个地方如何啊，就是反正当时的法老不是埃及人，那也就是说他手下很多大臣可能也不是埃及人呢，很有可能啊。但是这个人呢，他是埃及人啊，这个埃及人是谁呢？是法老的内臣呢。你想一个，如果这个法老不是埃及人，他今天坐在法老的位上，他要用的人一定要是对他很忠心的，说明这个埃及人呢，他一定是对法老很忠心的，才被法老来重用的。那怎么介绍这个埃及人呢？说他是法老的内臣啊，法老的内臣。法老的内臣是什么意思呢？啊，我还特意的去找一下原文啊。啊，其实我知道黑兄姊妹一直教我们怎么去查经，其实弟兄姊妹啊，现在你不需要去学希伯来文法啊。其实希伯来文我学的当时也很好，学了四门课，但是现在很多也都忘了。但是啊，你去用一些啊，有很多啊，去啊那些解经的，就是在网上你去找很多的一种如何去啊看希伯来文，就是说看原文的，你去查哈，我说的可能不太懂啊，甚至希腊文都可以去查的，比如说查这个字啊，查这个语法呀、啊，查它的解释啊，都可以在网上啊去查到的。那这个内臣呢，是他是啊，在原文里面这一个意思，原文里面这个意思呢，就是太监啊，就是太监的意思叫内臣。但是在这里边呢，我觉得他是太监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他是有家室的啊。那为什么在这里却用了这个词呢？啊，那也有一种说法。因为太监呢，可能是比较忠心的人，可能是比较忠心可靠，所以就用了这个词，所以我们就要小心，不要说我用了这个词，就说他一定是太监，结果在这个用词上我们就纠结啊，所以我们就我觉得他就是说表示这个人。对法老是很忠心的啊，对法老来说很忠诚的啊，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解释啊，可能我解释的不全面，我不太恰当。那第二个呢，这个波提法呀，他是护卫长啊，护卫长是他的职务啊，他的护卫长。护卫长是什么呢？那用我们通俗话就是。警备司令啊，对不对呀、啊？我们知道我们从中国来那个背景来的啊，我们知道中央都有警卫官啊，中央有警卫局，对吧、啊？有警卫部队啊。我们知道原来有个很有名的人叫汪东兴，哦，对，这个人可能是汪东兴那个位置啊，负责啊去啊这个啊保卫那些重要人物的啊。那波提法呢，特别是要是保护法老的卫队的卫队长、啊、是这个意思哈、啊。所以你看这个人法老在他的心中一定是非常可靠的，他不可能用一个他怀疑的人，对不对啊？他一定用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啊。所以波提法呢，就是他眼中那个非常可靠的人啊。所以你也看见他是很能接近法老的人哈。那波提法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也查一查。波提法啊，是一个埃及人的名字。波提法呢，他是和太阳神有一点关系的啊，他的名字啊和那个太阳神啊是有一些关系的啊，别说他是拜假神的哈啊，拜假神的，当然不是耶和华神的啊。那这个波提法他就从那些代表他来的一 看一看第31章结尾的时候，我们来看什么呢？来看看这些以实玛利人，他们是带着那些墨药啊，这些啊乳香啊，什么是下埃及去的？啊，他下埃及去的。那现在呢，他们又多了一件商品，就是约瑟一个奴隶。啊，相信他们这些以实玛利人就把这些东西、这些商品都带到市场去，他不是说把约瑟直接带到法老的那个会议长那里，你看他们也怎么能靠近呢？也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他们是带到那个市场里边，那个市场里边可能是啊有一部分是卖奴隶的奴隶市场啊。那里不仅仅是有约瑟，可能还有好多其他的奴隶。那有一天，相信这个伯提法，他就去到那个奴隶市场去买奴隶啊，因为他去买奴隶啊，他买奴隶的时候，他就看中了这位约瑟啊，弟兄姊妹。我们来说一说哈，我可以这个猜想啊，或者推测都可以的。那为什么竟然这个波提法一眼就看中这个啊约瑟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啊想法？
我觉得都是神的安排啊。因为这个比例，这个可能性是挺小的，有那么多奴隶啊，然后呢，他就被他给买来，其实这个很概率，很小的概率，挺巧的事儿，但实际上是，我想问一下，说一下哈，那这个约瑟也是实体这个人呢，被卖走的人。被人家一清楚了，他是没有反抗，什么都没有啊。他这样，跟杀一样，就像可以跟别人走了。你没有跟他在这书里面说这样的秘密，你。
他是素雅俊美吧？所以被这个波提法看，就买去了。可是呢，他是秀雅俊美，不光是波提法喜欢的，那很多买奴隶的吧，那怎么偏偏就让他买着了，是吧？我觉得这都是神的心。
嗯，
对，没错。
是，好，谢谢。恭喜波提姊妹，这问题是什么？可不可以再说一遍？
我是说。他说已经十几岁的人，17岁多少岁的人了，他怎么就可以跟着别人走？那他就是这么容易把他卖掉了吗？他也可以，你都没有反抗啊，这样。
哦。
都没有说你都反抗什么的，他就这样。
约瑟当时17岁了，是吧？啊，对，有没有反抗？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啊。啊，但是我们知道约瑟被哥哥们扔在坑里边的时候。他痛苦不痛苦啊？圣经有记载呀。那在以后的经文里面有记载，他哥哥们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他是很那下在坑里面，他不能傲慢，我同感，我很开心。他还没到达那种程度吧？如果真知道神有能，那开心高兴的不得了。我们受什么苦，我们开心。如果他是真的要，他和保罗不一样，保罗他，保罗以后他在患难中才喜乐啊。但是约瑟呢，啊，那个时候，啊，从经文里边，从以后的经文里边，我们看他被下在坑里的时候，他是。啊，也是痛苦的，啊，也是痛苦的。可是哥哥们在旁边逍遥自在的吃饭，可是那哥哥们很残忍，对弟弟这样的啊，那种啊。 安寝，这个不动于衷的哈。那至于他被卖的时候是否有挣扎，也可能有的，但是挣扎又有什么用？他现在已经是一件商品了，对不对啊？奴隶嘛，是已经是一件商品。如果挣扎就给一鞭子嘛，为什么会呀？我讲奴隶就是这样，给他两鞭子就不挣扎，没办法，必须得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所以这个啊，等以后我们见约瑟，我们再问问他就行了啊。好，行，谢谢大家啊。好，那我们就啊，这当然是我们去推测了。我们看见，当然今天我们啊，因为我们都有这圣经了，我们知道啊，因为神与他同在，一定是神啊，神的手在引导。可能就让这个波提乏，我想当时不是一个奴隶哈、啊，这个波提乏一去哦，今天碰巧就一个奴隶就是他了，没有选择啊，那我觉得应该不应该是这种情况，或者这种可能性很小啊，他、啊、应该是有很多奴隶的啊，但是波提乏去的时候，他就看中了这个奴隶啊，当然从后边的经文里边看。可能是约瑟啊、这个秀雅俊美啊、秀雅俊美呀、啊，它有两方面的意思。秀雅，一个是在它的体型上面，这个晃动啊，英文是讲晃动，是在体型上面。现在很多人很讲究体型嘛，特别是姊妹啊，其实弟兄也很讲究体型哈 啊，这个弟兄的体型要魁梧，对不对呀、啊？要很多肌肉，还要很多肌肉啊，这很多人追求啊啊，这是。体型方面，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外观外貌 appearance， 就是长得也很俊美啊。这个俊美呢，那个实用的就是和他的妈妈，他妈妈是谁呀？约瑟的妈妈是谁呀？拉吉哈，我可得忘了，他妈妈是拉吉，他妈妈也是漂亮，那个是用的。啊，这个一个是哈、啊，所以你看看这个约瑟呢，他又有男子汉的那种啊，那种线条路线条不太好哈、啊，就是那个我肌肉哪里可能是，但我想一想也想不通，他又不干苦活什么的，还有肌肉男，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圣经说他的体型很好啊，对不对呀、啊？那可能。波提乏一眼就看中了啊，但是我们也知道约瑟是有一些啊不足的地方，一是他很年轻，他17岁了啊，17岁。另外你想一想，约瑟是不是干过苦活的人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约瑟是不是干过苦活的人？他说应该不是哈，为什么不是呢？
他都留在父亲身边嘛，最小的，都不去牧养的，不像哥哥们去牧养，他只是去找哥哥们，他都没有干过活。
另外他哥，他每天穿个什么衣服啊？
彩衣。
穿个长衫呢，哇，穿个彩衣。所以你看这样一个年轻的人，但是又没有工作经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很嫩的人啊，我们是说还要很嫩的人，哎，约瑟怎么能就看出这个？而且他是希伯来人，埃及人喜不喜欢希伯来人？
不喜欢，
都喜欢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劣势的，对不对呀、啊？那么年轻，没有工作经验，又是一个希伯来人，那更不一般。一般买奴隶，我有一家不是把奴隶也供起来的，对不对呀、啊？奴隶你买它干什么？干活的嘛，对不对呀、啊？办事儿的呀。对吧？那你看这个约瑟，可是呢，这个波提乏他就看中，所以我们知道啊，有神的手在引导。那个波提乏虽然是外邦人，虽然是 全地的神，不对的。那我们看神也掌管这个伯提乏的，所以他去了就买了，就看中了这个约瑟啊。当然我们可能是看他很俊啊俊美，他也不想买一个很难看的那个回家，那也有可能吧。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看中，这是有神的手在引导的啊。约瑟当时不明白，也可能这个波提乏当然不明白，这个对呀。但是他们明不明白都不重要啊，神的手工作不在于你人如何，而是他是掌管万有的神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伯提乏呢就把他买回去了。所以我就看见两个字啊，37章结尾约瑟被卖，那现在呢约瑟被买啊，真的是完全是一件商品，自己一点发言权没有，被割的被卖的时候没有发言权，今天被买了这个没有发言权，他能拒绝吗？我对不起，我还不和你去呢，他没有那个权利的啊。喜不喜欢你都得要跟这个伯提乏去的，因为他已经花了钱了，他已经把你买下来了，这就对不起了哈啊，连对不起都不用说的，你必须得走过，你不去就不行的哈啊。所以我们来下边呢，我们就得看第二句啊，你看看第二句，这里边说约瑟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而实际上我们还得回到原文里边，原文里边是这样说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约瑟在他主人家中，其实没有住这个字的，是约瑟在他主人家中，没有动词的哈，就是约瑟在他主人家中啊。那我们就看见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无俗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感谢神。虽然约瑟完全的没有自由，虽然约瑟在人的手中只是一件商品，一个误会说话的工具，那我们在思想他推测一下，约瑟这个年少才17岁啊，从来没离过家的人，现在呢他在外邦之地，他有孤独有痛苦，其实我们也没有理由责怪他，你不做个梦啊，你怎么还孤独痛苦，这种没有理由我们这么说话啊。其实这每个人都会有的，其实我们今天再苦也会有的，也有痛苦，对不对？也有难过的时候，只是圣经没说出来，但是不等于约瑟他里边没有孤独，没有痛苦。但是感谢神，圣经第二节马上告诉我们。耶和华与他同在，虽然他的父亲没有在他身边，他的父亲以为他已经死了，虽然他的哥哥们是那样的糟糕，虽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但是呢，耶和华与他同在，创造万有的神，掌管万有的神与他同在。那弟兄姊妹，我就觉得太奇妙了。今天世上的人都会有离弃，都会有离弃我们，都会，甚至你最好的朋友会有的时候被背叛。我自己有过这经历，我自己有什么经历？以前我们家在农村，我父亲是反革命，你知道那个时候啊，多少的人做工作就是要让反革命的妻子离开反革命， 啊，真的有一些那个绑定的心就离开他们，是吧？其实我们过就讲一讲大家熟悉的那个冯德怀的妻子，哦，他叫什么名字的？啊，他就离开了冯德怀，但是人可以离开，但是如果是一个属神的人，神永远不离开的。所以在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神的同在。那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在那个周六查经这个微信群里边呢，年轻姊妹发的那些问题，我不知道哪位姊妹去问的哈，那里就有一个问题是说，约瑟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个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怎么知道的？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就请问大家，我就再问你，问题是约瑟是否能够感受到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样问好一点，他是否能感受到耶和华与他同在？有什么证据？大家可不可以简单点的能来分享一下？他是否能感受到耶和华与他同在？
一定是的，因为他这个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相互的关系，我是这样感觉。因为他非常的做事情非常忠心忠诚，这个品格呢，我觉得就是信靠神的人，就是神给他的旨意，就是说让他要这样生活的话，就是他就凭着对神的信心，他是这么行的话，他耶和华就是与他同在，这是我这么理解。
嗯，
就是他，你看他这么忠心对他的主人，就是说很诚实，很办事情一定是非常的可靠。所以说他，而且是百事顺利的话，他就是按神的旨意来，他就是靠神，就是会有他的就是旨意。我是这样理解。就是派他管理家务，保证是尽心尽力，是吧？管做事情都是就是根据神的旨意跟教导，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那就是很正直诚实。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真正的有他的信心，然后体现在他的行为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他从小也是跟雅各在一起，保证雅各也给他讲这个神跟他同在，就是一直教导他，也可能是小时候的教导。
嗯，
那个后边四十章里面，当他解梦的时候，约瑟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你看他多么大的自信呢，就是有信心呀，对神。解梦不是出于神吗？那你就把梦告诉我，因为他知道神与他的同在，所以他知道他能够解这个梦。我觉得就是说，约瑟他知道神，他能够感受到神跟他同在，我觉得至少他心里边会是平安的。
我
能看书里边有那个平安，
我能看到就是约瑟跟神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很亲密的，他跟神是有很好的关系。
好，谢谢徐静，谢谢金怡，也感谢主啊。我再把这个他就把你说的给用原文里是什么意思哈？ 但他就百事顺利呀、啊，就是说他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这个翻译很有意思啊，很多英文翻译也都是这样翻译的，说他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那我们中文也就把它翻译成凡事顺利，明白这个意思啊？中文翻译成凡事顺利，那原来的意思是说他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在做奴隶，谈得上什么程度呢？很失败的人生，对不对啊？可是呢，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啊。我们中文就是百事顺利。那我在想啊，这个约瑟他在那个主人家，他不是在那去聘请降服去了，而是要做事情的啊。他在那做事情的时候，很可能啊推测一下，就他做什么都是成功，做什么都是顺利啊，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成功，都是顺利。可能别的人碰着就糟糕，就很那效果就不好啊，就像以前科研一样，那一点下一碰，哇，那就好。那有一点一碰就很糟糕。那约瑟呢？他做什么什么都成功，他做什么人家都没点赞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你就想，这是约瑟自己的智慧聪明吗？是他这个人有经验吗？
这个约瑟他自己肯定知道。
嗯，对呀、啊，谢谢经理哈。这约瑟他知道自己犯罪当然，我们知道约瑟真的是很好的哈、啊，但是你也要承认他是少年人，17岁呀、啊，对不对呀、啊？充满天真呢。怎么看到他天真了、啊？做一个梦也要告诉哥哥们，做个梦又要告诉父亲，连父亲都说：“难道我和你母亲也没有什么瞎掰吧？”你看这个人就是个这样天真的人，年少天真又缺乏工作经验，现在在做奴隶的地方，他竟然做什么都顺利，做什么都顺利。这怎么可能是他自己的能力智慧？我在想，我推测一下，约瑟他毕竟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感受到这不是属于我，而是神一统是神的祝福。约瑟，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经历？我们在难处之中，我记得以前有个姊妹，好多好多年以前啊，经历好大好大的难处，我就不想什么难处，好大好撂在一个身上都受不了的。但是那个姊妹当时我去看她，她就说，一到晚上她睡觉的时候就喜乐，哪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她就不想醒来，因为一睡觉就喜乐，在睡梦中就喜乐，你睁开眼睛还要面对现实，她就知道了。神在安慰他，神与他同在。第六个，我们看见约瑟也是一样，神不是说把火与同在贴在他胸前或者贴在墙上来烈火，但是约瑟自己通过他去做事情的时候，他真的感受到 是神祝福我，不是我自己。当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感受到了以后，知道了神与我一在，这个人就是不一样，他就住在主人埃及人的家，这是在后面的。他感受到了以后，他就在住在这个把那个啊这个啊埃及人的家里面。那这有什么意思？你想，这是我的推测，奴隶有没有逃跑的？圣经中有没有记载奴隶逃跑的，逃离主人的？新约圣经有记载，对不对呀？那在旧约有没有？我想肯定也会有。那约瑟在这个家里边，他有没有逃跑的想法？没有明说，但我们推测一个年轻人，他也可能有这种想法。但是呢，那即使不逃跑，也会有想不开的时候。神不是给我们未来让我们经历的，也可能有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一信主，我好像遇到什么难事，我都兴高采烈的。我们今天也不是那样说的，对不对？有什么祷告是吧？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也会祷告，对不对？啊，那像约瑟，当然是我们现在看约瑟，真的是啊，这么伟大，这么的感恩。但是他也毕竟是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何况还是一个年少的人。但可能也会有想不开的时候，想不明白的时候，表面上不挣扎，心里可能会有挣扎的时候。但是啊，他现在看到他亲身感受到神与他同在，这个不是自句，这是亲身的经历。所以刚刚我们唱那首歌，我觉得那首歌很美啊。神不再是风闻，不是风闻有你，不只是风闻有你，不只是父亲告诉我，不只是爷爷与爸告诉我，他在监狱，他在这个奴隶的主人家里边，在什么时候我们经历到神？逆风风顺的时候，我们飘飘忽忽的很。我们感受都是自己，但是在艰难的时候，我们才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灵安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能够感受神的同在，那个就是不一样的。就好像那个约伯一样，约伯从前风闻有你，经过苦难亲眼的看见你。那约瑟，我们在推测呀，我不敢肯定的说，约瑟的经历很有可能也是这样，所以他有这样约神与他同在，他就安下心来了，安下心来了。那中文翻译的也很好，中文说就住在这里边，就住在这里边了，就安心下来了，没有别的想法，因为神与我同在，神在掌管一切。这我们真的感谢神的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节哈，第三节呢，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啊，这些经文，我想我们大家都看见了。有两个看见，第一个看见他主人，那也就是说现在约瑟已经完全接受波提法的主人了，他主人呢，那这个他主人就是波提法嘛，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这就是没大家来参与啊，这个波提法 他怎么看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难道约瑟脑门上有耶和华与我同在？他怎么看见呢？这什么意思啊？或者他怎么看见的？我和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下。
这个见是观察的意思。
哦，观察
看。
啊。
完了，觉察到，注意到，这个是这个意思，好像。
嗯。
先是通过他的行为的导致。
嗯。好，谢谢。还有没有？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一个是看到他个人的品格，一个人敬畏敬畏神的人，他是表现是不一样的，他是从他的品格上，他的那个做事的这些这个态度上这些方面他都能看出来。第二呢，他又看到那个果效，就是他做的事的确是都是顺利的，百事顺利。所以从那两个方面他都能感受到。
好，谢谢，谢谢哈。所以我们看见波提乏今天他买了这个奴隶来，前天他不仅仅是对约瑟不这样，他买任何奴隶可能买回来，我让你去干活吧。这是个外人呢，奴隶实际上在主人面前不敢出声，他是太过人了。所以这个波提乏这个人也是很聪明的人，他在观察，每个奴隶买来他要观察一段时间，对不对呀？今天我们去一个新的公司，那个上司会不会观察一段时间？试用期一年，一年太长了哈，试用期一个月，一个月干什么呢？观察你嘛，观察我们的为人。可能一般公司不会观察为人，看你的能力如何啊。那我想这个波提乏呢，他在观察，在用心的来看这个希伯来人，这个人到底如何，可靠不可靠，可用不可用啊，是不是啊？总之吧，他就是在观察。波提乏他作为一家之主，他应该这样做，对不对？他观察了一段时间，多长时间以后我不知道，他观察了一段时间，可以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奴隶试用期，对不对？奴隶试用期，或者是通过他的观察，然后看看这个奴隶有什么能力哈，把他安排到什么的位置，那个努力经过观察安排到什么位置。我们看这句话是这样说，他在观察，他观察以后他发现这个约瑟是不一样的，别的努力大概轻轻的，对不对呀？他的哇，你看见主人来一个嘴要生杀大权的，他的目的很惧怕，或者是很低沉的。人成为奴隶，我的前途在哪里？我的难道一生都要做奴隶吗？但是他看见这个约瑟不一样。这个约瑟，刚才没讲说他里边有平安，他这个约瑟，他体会到、感受到神与他同在，他这个人有平安。不但有平安，我估计他很阳光的。如果他不是一个阳光这样式的一个少年人、年少人，哪怎么可能在奴隶家里，奴隶不喜欢他，到监狱里，那个监狱人没有喜欢他。是很阳光的，他之所以是很阳光，是因为他道神与我同在，就像小孩子一样，他说我父亲与我同在，我爸爸如何如何，就是一样的道理嘛。那约瑟也是一样，他知道神与他同在， 他的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他与人接触的时候不是唯唯诺诺，不是很恐慌啊，六神无主，他这个人就是不一样，有神同在的人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波提法看过了，这个波提法也不是一般的，你想一想，他能够做法老的护卫长的，这不是个孬种啊，这不是一般的人，很有判断力。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埃及人，他是怎么知道耶和华神？他又是怎么能知道耶和华神是永恒之主呢？
很好的问题哈。那我们知道当时啊，当时可不可以说是没有无神论者？埃及有埃及的神，埃及有好多的神呢，而且什么都是神哈。我们出埃及记，我们看见那别的民族有别的民族的神，这个以色列人哈有以色列人的神，我就相信这个他们应该知道以色列人是希伯来人吧，这希伯来人有希伯来人的神。
是不是约瑟跟他做过见证告诉他？有可能
啊，不敢说啊，我不敢说啊，也有可能，但是呢在这里边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不等于这个波提法他认识也肯定不认识耶和华，这是不可能的哈。但是他会感受到这个人有他的神他同在，我想这样说可能合适一些啊。但是圣经我们写就是说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啊，但是波提法呢，他可能真正的意思说这个人是有神灵。那我们看看以理书不说了吗？你里面有圣神的灵，对不对呀？那在这里边也应该是一样，这个人是有神的人，神与他同在的，那不等于他就认识耶和华神。我让我这样可不可以哈？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伯提法，他在观察以后发现约瑟这个人是不一样的，这个约瑟和别的奴隶完全不一样，这个约瑟是有神明和他有神明和他存在，我们都知道那神是耶和华神，不是别的神，不是假神，而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和约瑟同在。他看出来这个不是一般的人，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个提醒。那我们基督徒人家有没有从我们身上看见哇你是有主同在的人，那不等于他们也是主啊，你是有神同在的人，那就去求主来怜悯啊，让我们今天你活出来那个神同在的时候，人家就看你就不一样，哎呀和那个基督徒就是不一样啊，就是和不信人就不一样，他们能感受到。其实不信主的人呢也在观察我们，这个波提法在观察这个约瑟，所以感谢主啊。好，我不知道大家看有没有问题啊。其实那个在以前的经文里边呢也有经文记载说，我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和大家有没有印象？他们就看见那个是 敏热，对
亚伯拉罕，
对以撒，对以撒什么，说我明明的看见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记得不记得那个以撒，他那仆人瓦井，然后亚比米勒的手下，就在那里边去和他相争，然后呢，就出现了几个名字啊，那个比如说一个名字叫艾瑟，艾瑟就是相争，然后就有西皮拿，另外有几个叫维迪啊，最后呢，在内河伯那个地方。他们进到宽阔之地，进到宽阔之地以后，你知道以撒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他没有停留在这个宽阔之地，而是到别是巴，从那里上到别是巴去，在那里筑坛。这件事情啊，亚比米勒看见了耶和华与以撒同在，所以感谢主啊！那大家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再把以前的，这应该记得26章那里记载的，花点时间再把那个经文再重温一下。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这里很重要的表现，一个神同在，有神同在的人，他的生命啊，一定是不一样的，这是最重要的。有神同在的人，他的生命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世人都可以看到。我相信这波底法可以看见，相信这个亚比米勒王可以看见，我们周围的人都可以看见，有神与我们同在。第二个看见啊，对不起，这讲太慢了。第二个看见，第三节说，又见这个皇是他手里所发的尽都是绿啊，这是第二个看见。这个看见大家可能应该容易理解，也就是说，约瑟做什么？什么都好，不是说有的时候哎效果很好，有的时候就很不好，也不是说90%效果都好，10%效果不好。对约瑟不是，约瑟呢做什么什么都好，他手碰什么什么都好，都成功。我刚才说过，波提法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分辨能力的人。他得出的结论呢，约瑟做什么什么都好，不是他自己，他是年少的人嘛，是神的祝福，耶和华的祝福。不是翻译的耶和华，是神的祝福。是这样说的，外邦人也愿意求祝福的，他们盼望得到神明的祝福，他们想用各种招数，好像来贿赂神明来祝福，或者强迫神明来祝福。但是这个波提法看见这个做奴隶的约瑟，竟然做什么什么都顺利。波提法是见过世面的人们，他什么事情没见过，什么奴隶没见过，但是他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奴隶，做什么什么都顺利。他的结论是，他的结论是什么呀？是耶和华使他手里。注意这个字，使他手里所做的尽都顺利。你说不是他自己的，是神使他手里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神的祝福，所以感谢神啊！所以波提法呢，就说他不愧是法老的护卫长，这个法老也很聪明。 见约瑟脸方面的事。
嗯。
啊，他里边的生命，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的生命呢是完全的不一样，完全也不一样，也不会让哥底法有这样的啊，你这样的主意哈，是这个生命完全的不一样。第二呢，他看见这个人的工作比较是有神的祝福啊，神祝福他，让他做什么都顺利。所以这个两个看见以后啊，你看见约瑟这个哥底法做了一个是怎么决定的？第四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了，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啊，所以我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波底法在观察约瑟一段时间以后，多长时间不知道，一个月、两个月不知道啊，让他观察，他认为足够的时间以后，他得出了那个结论以后，他就开始了委任啊，委的给约瑟重任，不是做一些别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肯定有奴隶做不重要的事情，肯定有奴隶去每天扫地啊，打扫垃圾，但是他在观察以后说，约瑟可不能做那样事，约瑟要派到重要的岗位，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岗位，那就是要约瑟在他身边伺候他，伺候他主人。你想法老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当他的护卫长，那波提法也是，他要找一个可靠的人来伺候他，这表明他要完全的信任，信任啊，不仅仅信任，还要喜欢，他不可能找一个不喜欢的人让大家来伺候他，对不对？他不仅仅信任，还要喜欢，所以他信任约瑟，约瑟的生命，那个生命让他去信任，他喜欢。第二呢，为他重任是让他做大总管，大管家，总管，就好像在一里一样。啊，总管，这个圣经说，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大家特别注意啊，不是一部分的，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他手，啊，这个手里边，几次说手，我也不在这儿下功夫了啊。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他就是这个家。我们一说他把波底法家里是家大业大，有好多的奴隶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家。那波底法就任命约瑟做这个家的总管，啊，管理一切。这是约瑟啊，不是波提法他做出的决定。那从波提法的决定里边，你可以看见波提法对约瑟的信任，那是完全的信任。信任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如果他只是一部分的信任，他不会做这样事；如果一部分的信任，他会害弄个别的人来监视。对不对啊？来监督啊，他不是这样事，他是对约瑟完全的信任，所以就让他来伺候主人，又做他的大总管。好，在这里就不多讲了哈，我们再往下也要抓紧时间，现在还不几点了。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纪念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
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啊，感谢主哈、啊！我们看见这个伯利法因着约瑟蒙神的赐福，哎，神祝福伯利法，不是因伯利法，而是因约瑟的缘故。神因为约瑟的缘故祝福伯利法的家。你看这个祝福啊，这不是一般的，凡田的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能得到赐福。那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个我们以前时候的经文，有一个人呢曾经说，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的，这个人是谁呀？
拉班吧。
啊，拉班是创世纪哈。啊，对，拉班，对不起啊，我听说呢，听成了拉班，啊，不是拉班，
拉拉班，
对不起哈，拉班。我们知道拉班在追雅各说，是啊，追到了以后，拉班就对雅各说，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你的缘故，这是在30章27节、啊、拉班非常糟糕一个人啊，心计啊，骗人啊，但是神因为雅各的缘故祝福拉班，连拉班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的结果呢，是让外人像拉班这样的，像伯利法他们的家，也因着约瑟，也因着雅各有神的同在，他们也蒙神祝福啊。但是呢，我们看见神借着雅各啊祝福呢，好像只是祝福，没有说祝福他所有的一切。我们从经文里面，我去反复去看，神借着雅各祝福这个拉班，好像只是祝福那个羊群上面。就是祝福他的羊群的嘛，因为经文说什么呢？人家就是说，你看你原来你这个多小啊，现在你的那个羊群众多，这是神的祝福啊。但是神今天借着约瑟来祝福伯利法呢，那个祝福你去看，全方位的祝福，有没有感受到？这是全方位的祝福啊。所以你看，这经文的时候。这里说赐福啊，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你想啊，一切想到什么都是蒙祝福的啊，不是一部分，所有的一切。所以这个祝福还和雅各啊，神奇的叫雅各祝福拉班，还是可以说两个层次的。啊，对我有没有看的？这是两个层次的。啊，神借着约瑟祝福伯利法是全方位的祝福。得感谢神哈、啊。那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12章，我们今天就不回到12章了哈。但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么长时间创世纪，我们相信也读了好多遍。那我们知道神祝福亚伯拉罕说什么呢？说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谢主吧，我就从这里边看见这个伯提法重用约瑟，他对约瑟如此的信任，神就因着这个大大的祝福，或者全方位的来祝福
波提法的家，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所以感谢神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同意不同意，神介绍约瑟对波提法的祝福是全方位的，特介绍雅各祝福拉班，可以说是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节，第六节说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再一次读一下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是一概不知。约瑟原来俊男俊美，哎，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波提法有一件事没有交在约瑟的手中，就是他吃的饭。大家想一想，大家看一看，为什么他没有把自己所吃的饭也交在约瑟的手？大家有没有分享？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就是那个事实有关啊？就是埃及人是不和希伯来人吃饭的。
嗯。是的，是的，谢谢谢谢哈，因为以后的经文我们会看见，比如说在43章啊，这在那里边我们可以看见啊，埃及人仰慕，是不是啊？仰慕那个希伯来人啊，他们吃饭的时候能分桌哎，这里看见约瑟，他们要希伯来人和埃及人吃饭分桌，不能在一起吃的。所以这里边我想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啊，所以呢不是说波提法不信任这个希伯来人，不信他不信任怎么能委以重任呢？但是呢啊，他在饮食上边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是希伯来人有一些那个波提法完全不能接受，所以他没有将自己的饭食交在约瑟的手中。那在这里边啊，这个第六节我们看见啊，看见那个啊，除了自己所吃饭，还有一句话，别的事一概不知。哎，这个事情这句话什么意思？别的事一概不知。你从这句话你看见什么呢？我看见是伯利法对约瑟绝对的信任的，他告诉约瑟，哎呀，你不要向我报告好不好？你做什么你自己做决定，你不要来征询我的意见。快，这是多大的相信呢？如果我你在老板这里说，你不要征询我的意见，你怎么做都行，那该多开心啊！啊，这个波提法就这个意思。你做什么不要征询我的意见，你做什么事情效果如何也不要告诉我，完全的放手吧。所以从这里边我就看见这个波提法，他对约瑟是绝对的信任的。得感谢神啊！一个奴隶能够被主人绝对的信任，这是不是靠自己可以做到的？我们从这里边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神啊！你刚才我说过，从开始耶和华与约瑟战，又到结尾耶和华与约瑟战，那都是因为神，都是因为神。不是约瑟这个人缘很好，我们不信约瑟的人缘很好啊，不是这样，是约瑟确实很可爱，但是他这个波提法对他绝对的信任，不是因为这个很可爱，而是真的是有神的存在，是 们再来看这里边就后边加一句，好像和前文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突然来了一句，于是原来秀雅俊美，秀雅俊美，这个和后文关系很重要。那秀雅俊美可能和前文也很重要，不能没有关系。那我就想到和前文的关系，其实想到因为这个波提乏看见了这个人，不仅仅看见于是外面这个人真的是挺前文好，和他外貌真的英俊的好，他看见他更重要的是看见这个人的心，这个人里边呢，这个人里边是那个真的好。我想波提乏更被吸引的是被约瑟里边的生命所吸引，但是下面再往下面来看，波提乏的这个约瑟秀雅俊美，这个外在的就把他的祖母被他的把他的祖母吸引住。如果说前面波提乏是被内在的吸引，是后面的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就被约瑟外在的这种秀雅俊美所吸引了。好，那我们下边呢，有了分段的话，就来到第二段。第二段就是这个约瑟面临试探的吧。第七节说，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心以目送行给约瑟说：“你与我同行吧。”约瑟不同，对他主人的妻说：“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一个大的，你看没有比他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事得罪神呢？”我们就看到这儿哈，七到九节，七到九节，我们看见这个第七到第九节呢，是这个祖母啊来诱惑这个不是诱惑诱惑微波力法诱惑这个约瑟诱惑约瑟那我们看见这个主人的妻人是这个祖母啊，他是如何来诱惑约瑟的？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他是如何来诱惑约瑟的？用眼睛呢，哇，这眼睛也能照好，所以眼睛要小心的，对不对啊？这眼睛不能什么都看，要小心啊。这个祖母呢，他就用眼睛来诱惑约瑟，我就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啊，什么叫以目送情啊？也可能是我没有，我不是诗人啊，我就想来什么叫以目送情？但是这个人他就会以目送情呢，来诱惑，好像人家说眼睛会说话哈，他就用他的眼睛来说话，来诱惑。约瑟，所以对我们也是，我们真的是要当心哈，眼睛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就不要看。然后呢，你看见这个祖母啊，他用他的地位说话，但是祖母啊，他是有权利的。他说：“你与我同行，那是个命令，不是商量，而是命令。你想那个祖母命令奴隶，你与我同行，那个奴隶可以说 no 吗？奴隶一般应该没有 no 这个字的哈。奴隶呢 ，no 那个字就从他的那个字典里除掉了，他没有 no， 什么都是人家要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因为他是奴隶嘛。”但是约瑟呢，却不是的。约瑟却是拒绝了， 约瑟不同。哇，这个读起来我们现在读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回到约瑟那个他的那个时间空间里边，你会感受到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事情。你是谁呀？你是个奴隶，是主人花钱买来的，你竟然胆敢说 no， 但是约瑟不从，拒绝。他为什么拒绝啊？那我们大家来分享跟约瑟的话，我们看约瑟为什么拒绝。他为什么拒绝啊？你想约瑟那个时候也是血气方刚的，他也不是木头一块，对不对啊？他在祖母家可能待了一个，在这个家做奴隶也做了几年了，也可能做五年的和十年的，有可能啊。如果做十年的话，这个人可能有二十七八了，血气方刚的，但是他面对着这样的诱惑。我在想，你知道这个祖母应该也不是很丑的人吧，也是很妖艳的，我对神也不像啊，反正是波提乏嫂的，应该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女子，也很吸引人的应该。但是呢，约瑟却不为所动，不从，这一定是他不从命令的，他也不被肉体所诱惑吸引。那他为什么能这样？那我就想到的是，从这经文里边你看，你看他说看啊，那这是个惊叹的，看啊，这对约瑟自己是个惊叹的，这个是个连接词的，它不是个动词啊，它是他看的。我也把那个姊妹提的问题说，这个看跟你看的，你看的是动词的，这个不是动词哈。这个约瑟他就很，他说你看啊，我这个奴隶，可是主人却如此的信任我，把一切都交给你，只留下了你。所以第一个呢，约瑟他不从，是因为什么呢？他说主人如此的信任我，我主怎么能亏负主人？这个不一般的，他看重主人对他的信任，他不想做任何对不起主人的事情。这是从人的角度去看的，他不能够去做主人亏负主人的事情，所以他有个看呐、啊，我这个奴隶被主人这样的信任。第二个呢，就看见更深的属灵层次的，属灵层次的是什么呢？我怎能做这大恶德的事？一是属人的层次上，主人如此的信任我，我怎么能亏负他？但是约瑟感谢主，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看得更高，看见了，你知道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在世界里怎么？今天我们说是神都在看啊，耶稣知道，他知道神他不走，他知道这是恶，不是一点点的恶，这是大得罪神。中国话说是什么啊？朋友妻不可欺，这是人的话。但是约瑟看到的是，这是大恶，得罪神的。得罪神的是你那个杀了我也不能治。约瑟是这样的，你杀了我，不可能的，你就 这个在这个就赫第三十八章明显的一种平行的关系。犹大他在那个他就没有面对诱惑的时候，他就怎么都豁出去，什么算了，什么人了都不重要，什么腰带脖子都要出去。可是他面对诱惑的时候豁出去，相当于变，就做出那样的恶事。今天有多少人面对诱惑的时候完全跌倒，但是感谢什么，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约瑟之所以成功，能够面对诱惑站立得住，没有跌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不想亏负主人，更重要的对弟兄姊妹，这个态度如果要得罪神，那就不得了这一件事。约瑟的在这里的心说，你杀我我也不能做这样事，我不能得罪神，我不能得罪这个与我同在的神，这个不是他的觉悟高，我们心中不能说这个觉悟如何如何，而是他到神与他同在，他不到在这个这么艰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人都离弃他，可是神却如此的十分，他怎么得罪神？可以感谢神吗？让我们今天看到了约瑟，他不是喊口号的，这里边不是的，这是很实际的啊，他有断然的人拒绝。所以他虽然做奴隶，但是你看见他属灵是往上升的，但是有时没有，我们看见犹大是往下升，可是他的生命在困境中生命往上走。对基督徒的生命呢，你经历困境不要埋怨神祝福，经历困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长进。我们看圣经，没有一个人在经历困境生命反应非常好，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主耶稣说这个风暴风浪一来的风的这个风吹水淋那个雨淋就是验出来，反正是假的哈，那个没有根基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看见约瑟他面临这么诱惑，直到我不能得罪神这个诱惑。但是你再往下边看，你发现这个诱惑不是只是一次的，那个仇敌诱惑也不是一次就拉倒，仇敌诱惑主耶稣几次啊？三次的。一次不行，第二次，第二次，第三次。那你看这个祖母也是一样，这个祖母很厉害。第十节说，后来呢，天天和约瑟说，这个人真的很厉害。我就想，这个人怎么如此的，是这样的一个糟糕的人？其实我们要看见他是完全的被这个肉体的情欲捆绑。就被肉体的情欲捆绑，被情欲捆绑的身不由己，就是这样，这是非常可悲可怜的人。所以他就没有因为一次约瑟断然拒绝而气馁，没有气馁仇敌从来不气馁的。所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天天和约瑟说，他什么意思啊？他就说，我要磨消耗你的意志天天的消耗你的意志，今天不行，明天继续和你说，直到有一天你屈服了这是从一个方法他就是要消耗他的，磨消耗他的这个意志。 但是约瑟没有他的认识到，约瑟怎么面对这种天天的来诱惑他，怎么面对的？在第十节说，是不听从他，不与他同行，也不和他在一处。这里有中文是有三个不啊，但是在原文里边我查一下，就是两个不，但没关系啊，我们就用在这里三个不哈。你还想到什么呢？诗篇里边有三个不，对不对呀、啊？那可耐我们来卖起一下，在这里边约瑟不听从他，不听。第二呢，不与他同行，实际上原文是不听从他与他同行是一个啊，在这里面呢，这叫第二个。第三个，你也不和他在一起，你就是我了他吗？他天天和你说，你就不见他了，就躲开他。这约瑟就有这样的三步啊，三步来对付。那这个时间第一天。三步，我要哪个地方没记得？那个三步是什么呀？有没有哪位弟兄姊妹说一下？
第一节。不听。
嗯。
诗篇
不同意。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地王的道路。对，不做亵玩人的作为。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姊妹。所以那个。诗篇里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三步，那在这里边也是三步，不听从他，不与他同行，也不和他在一起。所以很重要的原则，不和他在一起。今天我们面临试探，各种各样的试探，那今天我们也要靠主他，我们也要是有我们的对付之道。我们并不知道，不是靠人自己，你要靠主的啊！但是我们也要做我们该做。今天我们就爱钱，如果我们两钱摆大，天天摆一大堆钱摆。我如果我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个时间，我去和师母去啊散步。有时候我也喜欢看大房子，我看了以后说：“哎呀，主啊，这个诱惑太大。”然后说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人家开豪车，你喜欢看一看，但是不看了。我一看过了以后，心都被他吸，不知不觉的被他吸引去。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哈，也要学习。你别想说把世界的诱惑全除掉，哪有那把事？只要有魔鬼在。这个魔鬼就是诱惑人的这种的啊，他就会诱惑我们。而是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悖逆的世道里边，我们要靠主，我们要学会对这些诱惑说不啊，有靠主来面对比较得胜的啊。如果一旦失败就很糟糕了，很惨了。然后我们再往下面来看。十一到第十二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啊，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行吧。约瑟把银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这一回这是很厉害的，这个祖母，这个波利法的妻子很厉害啊，他不气馁，他抓住机会，他就来硬的了。你后面怎么说的？你看第啊十二节，约这个妇人拉住他的衣裳，拉住是哪有暴力啊？那一个女子应该很柔弱的啊，可是。在这个时候，他是完全的被这种欲望来捆绑的时候，你看见他用暴力，他不可能用暴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却是没有暴力。对付这样 一个可以说啊年轻力壮的这样一个约瑟，这是让你想不通的事情。但是我们到这个被那个欲望来捆绑的时候，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约瑟虽然是无客他在一处，但是有一天他要去那个屋里去办事啊，他没办法，他必须去那里办事。可是办事的时候，没有别人的，只有那个祖母啊，祖母一看机会来了，所以祖母他就用这个，就用暴力，雇人用暴力抓住他的衣裳，你与我同行吧，啊，这再一次的命令他。你与我同行吧，他抓住约瑟的衣裳，以为约瑟哦，这次你跑不掉了，这次你没办法，这次你想躲也不可能，抓住就暴力抓住。但是约瑟怎么办呢？约瑟就把衣裳丢下来。丢在夫人手里跑到外头去，这个衣裳啊，这个衣裳我看很多英文里边翻译的都是好像一个斗篷那样似的啊，我没见到，那好，就是因为埃及奴隶班说你看很多图片的，但是我没进去的时候也看过埃及雕刻，他们都是下半身腰到了下到膝上的一个那样的。是裙子也好，也不知道怎么描述哈、那样的服饰，上身都不穿衣服的，因为那时候衣服，今天的衣服可能有很多哈，但是那个时候的衣服是很金贵的啊，那不是随便就可以得到的。但是约瑟是不一样的，约瑟在爸爸家里的时候，我猜你今天他说了管家啊，那。也不一样了，我们一波一把也给三天做大管家的这样一个分别出来的这样一个啊、有一些说是松散的这样一个衣服哈，好像斗篷吧，英文翻译的 cloak， 斗篷这样是一件，这个我就深究了到底是什么，反正它是这样啊，披在应该是披在身上的。所以这个祖母就抓你，一个是好你抓丢下来给你啊，不让那个医生把他扶住，他就丢下来，他就跑到外边去。所以我们就看见约瑟很有意思，他的不仅给他的产衣给他惹麻烦了，因为他有产衣，哥哥们都嫉妒，等于说恨他，恨他是不是？你说他怎么和你一样？都是儿子，他怎么就一件彩衣？啊，穿上彩衣，约瑟你想一想，他多么自豪。但是给他惹了大麻烦，以至于那哥哥们把彩衣抹上血，来欺负他的父亲雅各。大家这是不是你儿子的彩衣服？欺哄他，让他雅各相信他的儿子被撕裂了。那现在呢？约瑟又因为这个衣服哈，这个斗篷吧，也用斗篷吧，是不是斗篷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用斗篷来说哈，又给他惹了麻烦。那这个妇人抓住的这个斗篷作为证据，知道他要带到他的那个波提法面前控告他。但是约瑟我们看见他在面对这样的诱惑的时候，好像无助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把这衣服扔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没想到主耶稣说，如果你的眼睛让你跌倒怎么样呢？眼睛挖出来，你进到你没有缺一只眼睛，我们得救啊，比带两只眼睛落到地狱里 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约瑟呢，他就把这个衣裳丢在妇人手里，打他没想说哇，那个职位妇人搞我的证据，不想那些事情，他想的事情，我不能得罪神呐，人怎么看都不对。他那时候想的就是，我不能做这个大事，要付出任何代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不作恶，不得罪神，你得要付代价，这不是那么轻松的。我们今天去读圣经的人好像很轻松，我们可以去说，但是真正试探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真刀真枪了。我们进到生活里边，那就是真刀真枪，要实战。基督徒就是要实战的。约瑟就是在这里，衣服丢下来，大话以后怎么样？不管那些了，我只管一件事，我不能得罪谁，就是要跑。所以我们就回头来看，你看见约瑟面对诱惑，首先他说我不能做这大恶得罪人，然后呢，他就有三步哈，三步，那最后呢，对今天对我们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诱惑，那今天我想不经历诱惑的可能很难很少吧，但是我们经历的时候也不要说怕的不得了，每个人都会经历，仇敌要借着诱惑把我们要我们摔倒哈，但是神的意思呢，让我们那个使诱惑的时刻有两个，一个诱惑，一个使用是怕啊，神要介绍这些样本经历，是要复活的。你所以你看，仇敌是让我们跌倒，神却让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信心可以长进。所以我们今天要不惜一切代价，尽一切的努力，我们在靠主的面。所以总圣经启示录说：“弟兄胜过他今天羔羊的血和他们所做的见证。”所以感谢主哈，那今天我们是有圣灵内住的人啊，我们就是依靠主哈啊，我也盼望我们真的是要真刀真枪的，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有生命啊，我们才能够成熟，才能够长进。好，感谢主。好，我们再往下边来看啊，十三到二十节这一大段的经文，对不起啊，今天很忙啊，请大家念一下啊。说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他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西伯来人。”我好好的这个人，他说带了一个希伯来人，为什么说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那戏弄他，别说没有说要戏弄他，他应该说戏弄他，而且他在他的这里说要戏弄我们，但别的人也都放在这里的，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一起，我们知道这都瞎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啊，那我们从这个妇人的说话里边，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这个祖母吧，她看见衣裳，你看，第十八节，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手，他手中。也是说约这个妇人看见衣裳，约瑟的衣裳，他就有恶气就上来，他的恶气就上来，他要用这个衣裳作为证据来控告约瑟的。那我们看见他的反应就是把家里的人叫来，家 家里人什么的，可能其他的奴隶嘛，这样奴隶可能有很多奴隶啊，有些说八个奴隶，但我不知道，可能有很多奴隶。他这个人，这个富人，可能对奴隶从来没有那么好。你想奴隶嘛，他不能对奴隶这么态度那么好。可是今天不一样了，他把这些奴隶叫来，对他们说了那么多的话，他是要做什么？就是来拉拢感情。我们从大陆来的是吧，搞统一战线的，明白这个词吧？他拉拢感情，搞统一战线，要对付控告约瑟。首先我们看他另一个称约瑟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是外族人，埃及人看不起希伯来人，埃及人很愤怒，因为我们从后面知道埃及人愤怒那些放羊的，不是那些希伯来人就放羊，所以希伯来人这个雅各以后他们就住在哥山，在这里就不多讲哈，所以他这里说那个希伯来人，我是外人，我们是埃及人，意思是这样的，他们和他跟我不一样的，他在理解他啊，也可能那些其他的奴隶可能也嫉妒，比如说一个外来的人，你怎么能做大主管？我的心中虽然不说，可能也是心生嫉妒。所以这个妇人呢，也很聪明哈，他就借着这个来挑拨他们之间。他是希伯来人，然后他用意思说，我们把那些奴隶和他放在一起的，这不是同意战线的吗？他们怎么是我们？你是祖母啊，他们是奴隶呀。可是现在呢，就好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为了控告耶稣怎么样，走到一起来，就是这样子的哈。在这里也是，这个富人和奴隶都成了我们，而且很戏弄的，不仅仅是我，也是你们。这个很厉害啊！第三呢，他要与我同行，我喊叫起来，我拒绝了他，胡说八道哈。但我们不仅不要生气哈，我们从这里边我们看见这个恶人先告状啊，这个恶人那个恶是何等的恶啊，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波提乏的反应，看看波提乏的反应啊，第16节17节说，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家里，等他主人回家，他这个衣服是证据，就等着波提乏回来，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妇人竟然要戏弄我，这里没有我们，这里就戏弄我，我就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逃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所以我们看见波提乏对这个恶人先告状啊，我们看见波提乏的反应，生气，这个不是一般的生气。那中文我们看见生气，那生气可能生闷气，那就不生闷气啊，他生气有的也很气的不得了，而在这里就是气的不得了。那怎么知道呢？就是看原文里面，他是用愤怒被点燃起来的啊，那个愤怒被点燃起来的啊，这是大怒的。这当然你说这个可不可以理解？那当然可以理解了。对他妻子能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可以理解。那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嘛，对不对啊？
对这个是对这个妇人生气，因为他可能就怀疑从来没有信任过他，那也有可能因为人啊比较小一些哈 啊他更是对约瑟啊有一种愤怒啊点燃起来的。分享这个啊约这个波提法有如此的反应，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可以去理解的。你想一想，波提法说我如此的信任你，他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你怎么能他可能是不是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就有那种愤怒，这样的愤怒起来他。然后呢他就把约瑟下在监里，把约瑟下在监里。其实他有权利把约瑟杀掉，因为约瑟只是个奴隶嘛，奴隶生杀大权都在谁的手里，都是在主人手里边，奴隶哪有权利？但是啊波提法没有杀掉约瑟，而是把他下在监里边。我们就来看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也先看二十节，把约瑟下在监里，他生气嘛，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啊，注意每个字哈，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又要强调什么？约瑟在那里坐监，他是有这个强调啊，就看你怎么读哈。那他非常愤怒。没有杀掉他，我们知道没有杀掉他，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神的手拦阻，神不允许他杀掉他啊，他想杀也不行，但是对神不允许他杀掉，就像他哥哥们想要把害死约瑟，神的手在掌管他，不允许的。在这里边也是一样的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波提法呢，就把他下在监里面。啊，很有意思，这个监狱啊不是一般的监狱的，这个监狱是什么监狱啊？是王的囚犯被囚的监狱。如果在中国的话，这个监狱是什么监狱啊？大家有没有知道啊？穷人监狱是贫穷监狱，是吧？穷人监狱啊，如果我想今天一般人犯罪没有资格进到秦城监狱，对不对呀？那是王的囚犯，可能是王的部长啊，王的对不对？中国讲卫生部长、外交部长的部长，那都放在秦城监狱里边啊。那但我们想一想，这个约瑟，他是王的犯人吗？他怎么能被关在王的囚犯所在的那个监狱？大家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他有什么资格呢？他又不是酒正，又不是犯长，又不是什么内务部长，什么乱七八糟的哈，很多。他只是大管家，是个奴隶。
波提法恩待他，因为他知道啊，他的妻子是个坏蛋。因为他这里，他妻子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要戏弄我们。”他跟他老公不合的。
对，夫妻要波提法本来就怀疑这个人，这个人也可能和别的奴隶有那么一脚哈，都说不上。你看见他如此这样肆无忌惮，虽然只被人琢磨。
我想应该是看下一章，我四十章这里说了，把他们下在护卫的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因为那个监就是在波提法的家里。
好， 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这个监狱就是在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边啊，第三节啊这里说的。那这个家里边有没有另外一个监狱给奴隶用的呢？也有可能啊，或者奴隶直接就拔掉了，没有下监的可能，都有可能。
那就是这也是神的安排，我觉得，因为只有这种情况的话，从后面才会发生跟这个解梦啊，然后带到埃及王前，他变成埃及王的宰相，就是这一线下都是失败吧。
是是，确实是神的安排。为什么我不直接说是神的安排呢？如果直接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都是神安排好的嘛，我们就被动接受了，都是神安排好的，是不是的啊？但是我们再去仔细推敲的时候呢，我们再去啊，真是再去啊思想。有时候我们中间就问很多问题哈，问题不是怀疑，问题不是怀疑，而是说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啊。那我们现在有两个人啊。对不起，徐小美说。
啊，我还没说完，是不是刚才那个问题啊？
啊，
就比如说他还有怎么，他是就是我感觉他就是不全然相信他在的，他妻子，所以他就还是看到他这个约瑟他的那个过去，他的生命，他就是不全相信他妻子。
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 都有可能。但是我们来看呢，再往前来看，说这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啊。其实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呢，其实你说约瑟是不是王的囚犯？其实约瑟也是王的囚犯，只是他不是释放那个王的囚犯。他是天上的王，天国君王的囚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知道保罗，我们去按照保罗的标准，保罗说他是为主被囚的。为主被囚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主耶稣的囚犯，就这么简单。在人看他好像是人的囚犯，但是保罗看事情就和我不一样，他看得更高，他是为主被囚的。你想一想，波提这个约瑟他有罪吗？其他的犯人在监狱里一定是得罪法老，得罪法老，得罪法老就是犯罪。那约瑟他是无罪的，他有什么罪都给你捏造出来，他是无罪的，被下在监狱，他是因为不想犯的大恶得罪神，不是为了他的信仰，他是为了一个法师，他被下在监狱。所以按照保罗的标准，我们可以称他是囚犯，天国君王的囚犯，他甘心乐意做这样的囚犯。我就想到主耶稣，主耶稣有罪吗？没罪，连审判他的人，你看约翰福音三十说，我查不出他。约瑟预表约瑟无罪，被下在监狱，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约瑟当时是不是完全的明白？如果我们说他完全都明白的话，那我们就圣经就那我们就得了，我们就接受就行了。他知道神与他共， 但他不一定完全的明白，但是他知道那件事情不能得罪神，不能得罪神你就要互相担心，预备好了互相担心，当你愿愿意为主付上代价的时候，那个是不一样的。你就没，我们再往下边来看，你就看见第二十一节说，但耶和华，但耶和华，这里用个但来，但是他愿意为主，他愿意坐牢的时候，神与他同在。这个同在好像和前面那个不一样的。第二节，耶和华与他同在，这里边说，但耶和华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就在这里边，好像那种语气有提升了。这个约瑟愿意为信仰和愿意，神就看出。神特别看，神特别看不为信仰来，所以我就想到那个但以理书记载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姆撒亚和尼格，他们为了信仰，死掉了，神即使不救我。那又如何？所以在火炉中，那个王，你不讲一下，看你好像一位人，真是把人。所以在这里边，大耶和华，在弟兄们，你反复去读几遍，你觉得你阅读的时候觉得不一样，大耶和华。原来那么吸引他的那个波提法也把他放在监，好像对他没有绝对的信念已经没有了。不要忘了，人的信念都不可靠的，都会变的。太信念你再信念的人有一天可能会变，你可能我的心里失望了，他怎么能变形？那他怎么就不能变形？因为他是人，不可以变形。但是神永远不变形。但耶和华与约瑟，深深的感谢神。所以高兴，有的时候会让你流泪。但耶和华与你同在。向他施恩，你说在监狱里还向我施什么恩？但是神在那个人认为不可能有恩施恩的那个地方，神向他施什么恩典呢？可能约瑟都想不到的，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感谢主啊！那个监狱的啊，也有个负责人，那个人叫思玉哈、啊，在他眼前的神的作为何等的奇妙，神的作为都是人想到，我们能想到的那都不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都是神所赐的，我人眼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到。然后我们看二十二节，说私欲就把街里所有的囚犯，对不起，弟兄姊妹啊，但在忍耐里分工吧。今天太激动了，就私欲就把街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你想那些囚犯都不是一般的人的，那都是头头脑脑的。如果人家出了监出，离开锦城监狱，可能都要官复原职的。你是个什么人呢、啊、你是个被控的奴隶， 你是个习惯来人，那边我还进去了，那个希腊的埃及人看不起，但是呢，司玉且竟然把所有的囚犯都交在这个被人他亚鲁的埃及这个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他们是谁？是那些囚犯的，他们所办的事都要经他的手，都要经约瑟点头，都要经约瑟来评估。约瑟看见约瑟在那里边，那是神赐他的福分。神借到这个弟兄姊妹，神有个美好的意思，神要试炼他，操练他。因为你想一想，自己这个约瑟成为宰相以后，他要掌管埃及，所有的人他都要去掌管的，那些大臣他都要掌管，所以神就再给他一个环境来训练他。没有这个训练，你怎么去对付那些当官？那些当官呢，不是那么容易的。神在这里可以训练他。神让他有机会接触九正，接触三长，但三长被他接触九正，他其他的那些高官，神在这个不可能的地方来训练他的人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二十三节说，凡在约瑟手下的事，使你一概不察也，好像和前面比肩了。就好像是斯蒂法，斯蒂法一概不知，在这里边呢一概不知，也就是说约瑟做的事，这个司玉啊一点不过问他，他根本不去看的。为什么呢？这里没有说，没有，你看不出来是司玉对他信任的，应该有信任，在这里没强调你，这里强调的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看见强调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工作。得感谢主啊！啊，弟兄姊妹，对不起啊，我只能停在这里，我还有你们再讲讲到十点半去啊，对不起，就讲到这里吧。那就把时间交给蓝莹姊妹啊。
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查了三十九章哈，这一章相对来说呢简短一些，内容呢也比较清晰哈。我还是鼓励大家呢，如果你愿意在这一章里面有更深入的了解，好好的去看。有在我们群里，那个刚才丁姐妹又把那个 PDF 放下来了，就提了一系列问题。我告诉大家，那是王云姐妹提出来的。我也鼓励我们今天在这个查经班的其他丁姐妹也学习这样去问。而且呢，我真的是很认真的看了几遍，我觉得王云姐妹写的非常非常的好啊。他不但是有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而且有很多思考，也有一些呢，这个思考是带有答案性的，那本身就是一个查经，是很好的。请大家呢回过头来认真看，这一章。他从内容上来讲，是过渡到后边，就是这个约瑟后来升为埃及的宰相，然后呢，预备呢他的这个家人来积粮的时候，那么就把神在早之前给约瑟的那个梦。 就都能够应验，然后看到呢神对这个家庭的一个带领。这里边其实有很多，还有一些问题是没有好好的去打开的啊。我的意思是，王云姐妹也没有问到的，比如我就提一个啊，约瑟他明明白白的是受冤枉下了监。我问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要不要抗辩？为什么约瑟不自我辩护？啊，然后他就因着被冤屈压到监狱里去，他就到监狱，然后耶和华与他同在。你想想，耶和华面对约瑟如此的处理，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啊，那么大家想想，耶和华神对约瑟是何等的从心里喜爱，还带有一种的感动。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坚持，这样的一个面对这么大的事情，他有一个把握，他有一个尺度，他甚至宁愿受屈。后来保罗说过嘛，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约瑟的生命非常的高，我们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要抓到这个，不然的话你在学什么？学个故事吗？你要看到约瑟的生命是在哪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在整个创世纪里，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错误啊，无论亚伯拉罕，无论雅各就更差一点了，也无论以撒，全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但是你在约瑟身上看到了，看到什么问题？看不太到，对吧？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宝贵的一杯。你在约瑟他爸爸派他去，就在他去这个被卖的那个时候，约瑟还是傻傻的啊，上次讲过这个情况。然后最开始更傻，给他个梦他就说，但是当他成为奴隶，在波提乏家里开始来帮着这个做奴隶，让他管家，他就管家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忽然怎么样呢？非常的有智慧，他能把这家管得这么好啊，让主人完全不用担心。看到他的成长了吗？别看这么小小一章，这里边内容真的很丰盛。所以呢，神的话哈，永远是可以一直读下去的。我说这些是补充宋圣牧师今天所讲的，然后呢，我鼓励大家呢继续去深入的读，认真的读，像王云姐妹那样读。王云姐妹做得很好啊，那么我也鼓励大家呢继续为40章提问题。我可以现在告诉大家，王云姐妹对40章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认真的态度。成圣需用功夫，每个人如果如此郑重的面对神的话，他必能得着。感谢赞美主。好，今天时间不短了，宋牧师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到这里。有请宋牧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啊，你借着主啊，这是啊，这个创世纪39章，主啊，让我们来学习主啊，这是你在约瑟生命中主啊，你做的奇妙工作。哦，主耶稣啊，我们看见你实在是恩典浩大，主啊。